中国一月 CPI 同往年唔同调，猪肉价格下滑 41.6%。渣打银行宣布暂停中国信用卡申请。美国制定俄罗斯制裁方案，将中共影响纳入考虑。中共网络审查新规生效，科技企业海外融资更难。恒大拖欠工程款项1亿美元资产被法庭查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勇，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内容。2月16号中共统计局发表数据显示，1月份的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0.9%， 升幅比上个月回落 0.6%， 但是由于食品价格影响过大，猪肉价格同比下降了 41.6%， 直接导致 CPI 低于预期。业界认为猪肉价格下跌是由于猪肉市场供过于求，虽然时值年关，但是猪肉价格就并没有按照过节前的惯例回升，这反映出过节前猪肉生产仍然是供过于求，导致价格急速下滑。另一方面，受到节日因素影响，生果价格上升 7.2%， 海鲜价格上升 4.1%，而蔬菜价格就上升了 3.1%。 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的 CPI 环比升幅明显低于往年中国新年前的水平，可见疫情和经济情况对节日消费造成打击。在非食品的产品当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升 2.5%， 汽车柴油价格飙升 20.7% 和 22.7%，但是升幅就比上个月有所回落。服务价格上升了 1.7%， 其中飞机票价格上升 20.8%， 家庭服务价格就上升了 6.2%， 都高于平均值。路透社分析引用多间机构分析师和研究员的说话表示，中国一月份的 CPI 数据呈现出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疫情干扰节日消费，导致市场疲弱。如果猪肉价格继续回升，那 CPI 会在下半年继续上升，实质的通胀问题并没有解决。业界认为猪肉价格严重拉低了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平均值，但是这样的局面不能够维持。评论人士何旭向希望之声表示，因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比较复杂，并非是单一层面的现象，所以1月份 CPI 价格下滑，这并不代表中国经济有所好转。之前受非洲猪瘟的影响，猪肉价格在2019年飙升，受高价的驱使，中国猪肉行业顶住压力加大投资，但是就出现大幅度亏损，包括乳润等公司都宣布破产重组，这对行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伤害。猪肉价格在过节前这么低落，亦都讲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北部地区的民众，没有在节日前增加太多消费，这样的情况对中国市场不利。外资渣打银行在中国的分部这个星期发表一份声明，宣布由2月20号开始，将会全面暂停接受所有信用卡申请，并且将会清理超过一年没有激活确认的信用卡账户。不过这个通知在发表了之后没几耐，就在渣打中国网站上面删除。对于这个消息，渣打银行在2月16号交后时间回应说，暂停申请是为了进行优化调整。在早前的公告，渣打中国亦都指出，在今年1月初以来，公司信用卡的网上申请渠道已经被关闭。2月9号，中共央行的上海分行曾经对渣打中国发出罚款单，指出银行方面违反了信用资料查询的相关规定，并且处罚230万元人民币罚款。而当时的渣打银行零售信贷部门信贷总监亦都被罚款10万元。截至停止接受申请之前，渣打中国的信用卡业务只有渣打真日和渣打尊情两款。大陆媒体指出，渣打中国的信用卡推广活动好少，官方网站目前只是开放两项消费回归活动。有猜测认为渣打今次整顿中国业务是受到今次罚款影响，不过亦都有大陆传媒表示， 渣打银行中国分部暂停信用卡申请和罚款无关，主要原因是渣打银行作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的业务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在今年以来，多家外资机构发表声明宣布退出中国市场，那都是因为外资在中国出现一些经营上的难题。除了渣打中国之外，亦都有其他外资将部分业务退出中国市场。2021年4月，花旗宣布寻求由包括中国市场的13个全球市场退出个人业务，并且将业务聚焦到更加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在2月10号，美国 Hertz 朱古力在中国的线上旗舰店终止经营，中国经销商无奈要承担重大损失。业界指出，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环境恶化，很多外资机构都无法继续开展业务，因此选择退出。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发动威胁性军事演习，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对俄罗斯实施潜在的制裁。白宫指出，如果俄罗斯发动攻击，那么美国将会作出回应。美国传媒知情人士指出，在制定制裁方案之际，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中共政府在该事件中发挥的影响。华尔街日报2月16号指出，美国官员正在评估北京会在几大程度上帮助俄罗斯。当局认为可能的方式包括增加贸易往来，或者是提供转运制裁的商品以及资金支持。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认为北京不会对美国的制裁进行大幅度干预，但是可能会存在潜在的干预行动。如果北京政府大张旗鼓反对美国制裁，这样中资企业也都会受到连带的制裁影响，中国经济和金融网络也都会受到牵连。目前美国政府正在对中国进行大幅度的技术管制，打击了一些技术的薄弱领域，导致北京的晶片入口等行业目前正面临一些危机。美国官员认为北京政府的影响必须要得到考虑，如果乌克兰危机出现不好的局面，美国白宫当局需要颁布对俄罗斯的制裁令，和俄罗斯实体往来的中国企业亦都需要受到限制。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亦都正在同科技行业的高层接触，放出潜在的出口管制风声。而在之前，行业指出北京曾经同英特尔、美光等多间外资企业召开会议，寻求建立晶片等科技产品的供应渠道。前美国贸易官员现就职于华盛顿智库美国安全中心的基尔克里斯表示，如果中资企业破坏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这样华盛顿除了阻止美国公司出售所需要的技术之外，可能还会向北京的主要晶片供应商、台湾和南韩企业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出售相关产品。2月15号，中共政府正式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这个规则收紧了中国科技企业到海外上市的空间。业界认为这样的做法将会限制中资企业的融资渠道，引发更多的经济问题。由去年到现在，北京新设立的网络安全审查规则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预计保存超过10万用户资料的网络平台都必须要通过网络安全审查部门审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到美国上市，随后就被北京政府叫停，被迫进行审查。北京政府宣称此举是为了解决国家安全风险问题。新规定颁布之后，中资企业受到的类似审查将会成为常态。去年11月份，北京曾经公开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意见征求稿，纽约韦海律师事务所就相关文件分析说，正式生效的规则和早前公布的方案有不同，主要是关于在香港的上市审查部分。分析指出，颁布的新规定没有要求中资企业在香港上市要申请网络安全审查，但是如果北京的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成员认定企业的数据处理活动 会影响国家安全，当局都会进行审查。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海外的上市都会受到波及。审查的类型亦都不限于常规 IPO 上市。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和反向收购等活动亦都可能会被查。相关规则在中共二十大之前颁布。业界认为此举目的是帮助北京收紧经济领域方面的控制力，但是就削弱了互联网行业的生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证监会发表缓和声明，声称仍然支持企业合规海外上市的做法，营运海外融资资源。但是对于被多重管制的中资企业来讲，发展业务的前景并不乐观。熟悉中国 IT 产业和机械制造行业的国际商务发展专家弗里克认为，中企科技公司迫不得已在纳粹生存。他向美国之音说，北京政府的利益和企业的商业利益是不同的，政府并没有真正做到透明，由于约束过多，企业现在已经不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这种不确定性令人担心。这个星期，恒大公司旗下的成都森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为拖欠工程款项，被地方法院判处冻结价值大约1亿100万美元的资产。上海证券交易所2月16号发表的公告显示，上海建工企业旗下的子公司去年12月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公布诉讼，对恒大旗下公司追讨欠款。法院近期作出裁决，判决冻结恒大旗下公司6亿4040万元人民币资产。上星期，恒大另一间子公司亦都因为相同的拖欠工程款项理由，被查封价值3亿6150万元人民币的财产。到目前为止，恒大公司的债务违约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公司内部仍然存在巨大资金短缺。知情人士近期透露，恒大早前被北京政府下达命令要求补交楼，但是公司的资金已经接近耗尽。今年2月份，恒大公司在2022年补交楼新年开工动员大会上证实，今年有7000万平方米的楼盘，总共60万套房屋要完成交付。有消息人士对大陆传媒财新网表示，自从去年10月份以来，恒大的销售成绩持续恶化，融资难以实现，项目可用的资金亦都逐渐耗尽，有些项目存在资金短缺几亿元都是很常见。自从恒大爆发债务危机之后，很多大陆地产商亦都出现连锁性的债务爆雷，导致整个行业的资金链问题扩大。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早前警告说，如果陷入这种恶性循环，而且没有可靠的政府干预，我们将会看到大量房地产开发商陷入困境。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报道完毕，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